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加拿大。7月24日，教宗方济各不畏酷暑，胸怀世界，跨越千山万水，飞抵加拿大，展开第7次国际睦邻访问，随即开始了密集的睦邻访问活动。7月25日至26日，教宗在埃德蒙顿来到原住民中间，与原住民代表们举行亲切的会晤，与原住民堂区教友们相聚在一起，为过去在同化政策下的受害儿童，为教会成员造成的伤害，向原住民表示真诚的道歉。教宗在埃德蒙顿英联邦体育场为参礼的5万信友主持弥撒圣祭，并前往北美原住民圣亚纳湖畔朝圣地主持圣道礼仪。坐着轮椅来到加拿大的年迈教宗方济各与原住民共聚的美好时光，深深地感动着原住民的心灵，感动着加拿大教会全体子民，感动着加拿大全体国民。7月27日，教宗搭乘专机飞往魁北克，在总督府接受欢迎仪式，礼貌拜会总督玛丽西蒙，并与总理特鲁多和民政当局外交使团以及原住民代表举行会晤。现在我们继续报道教宗在28日的睦邻访问活动。7月28日，教宗在加拿大访问的第5天，也是在魁北克的第2天，他的活动则以会晤当地教会为中心。教宗首先会晤信友们，于当天上午在圣亚纳全国朝圣地主持弥撒，这是此行的第2台弥撒。第1台于7月26日在埃德蒙顿英联邦体育场举行。加拿大原住民非常敬爱圣亚纳，在朝圣堂内供奉着这位耶稣的外祖母的一尊雕像，他曾奇迹般的使过去的旧大殿免于一场火灾的摧毁，还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17世纪时，一名最初建造该圣堂的匠人患有脊柱侧弯，但在工程完工后他却康复了，不用拄着拐杖就能行走。此外，在圣殿里还存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名作《母爱像》最完美的一个复制品。7月28日下午，教宗前往圣母主教座堂，与加拿大的主教、司铎、执事、修生和牧灵人员一同诵念晚祷，这是他当天的第2项，也是最后一项活动。这个座堂的历史也很悠久，建于1647年。27年后，圣方济各·德拉瓦尔成了魁北克教区首位主教，圣堂就取了现在的名称。200年之后，因这座圣堂在那个地区的重要性，庇护九世将之提升为圣殿，圣德拉瓦尔的坟墓就在座堂内。 教宗方济各7月28日继续在加拿大的穆林访问，来到在魁北克以东约30公里距离的圣亚纳全国朝圣地主持弥撒。这个位于北美洲的朝圣地历史悠久，始建于1658年，那里有一尊耶稣的外祖母圣夫亚纳的胎像。当天弥撒的福音选自路加福音，讲述了耶稣伴随两位门徒走向厄玛乌的事迹。教宗由此展开他的弥撒讲道，指出门徒们最初为耶稣的计划表面上的挫败而感到痛苦忧伤，但是在耶稣的同行陪伴后，他们最终萌生了新的希望。
En el curso de la vida y de la vida de fe, mientras llevamos adelante los sueños, los proyectos, las ilusiones y las esperanzas que viven en nuestro corazón, enfrentamos también nuestras fragilidades y debilidades, experimentamos derrotas y desilusiones, quedamos bloqueados por un sentimiento de fracaso que nos paraliza.
教宗说，每当我们的挫败引领我们与主相遇时，生命与希望就会重获新生，我们就能修和，与自己和好，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和好，与天主和好。正如厄玛乌的门徒们那样，我们也在自己的灵性旅途中体验到失败，有时是因为我们的计划落空，有时是因为我们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有时是因为我们被罪过压垮。教宗指出，教会团体在面对那通往加尔瓦略山的罪恶和暴力丑闻时，也体会到类似的挫败。在这种困惑又挫败的时刻，一大诱惑是逃到悲伤和悔恨里躲藏起来。教宗表示，逃跑的诱惑来自于仇敌，他给我们和教会的灵性旅程制造威胁，因为他想让我们以为我们的一切过失现在都无可挽回。然而福音教导我们，耶稣恰恰是在这些挫败的时刻来与我们并肩同行，引领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事情。耶稣借着掰饼的举动使我们的眼睛开了，看见那些看似挫败的事背后的现实，指引我们走回正确的道路。教宗说，当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受考验时，当我们寻求一条迈向更正义更有爱的社会的道路时，当我们努力在失望和疲倦中恢复活力时，当我们希望能治愈过往的创伤，与天主和好，彼此修和时，我们要做些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在耶稣身上。教宗解释道，这是因为耶稣总是来到我们身边，为我们指出那条通往治愈及和解的道路。教宗方济各鼓励在加拿大的教会注视童真圣母玛利亚，以及复活节那天早上向门徒们传报耶稣复活喜讯的妇女们，许多妇女的母性温柔关爱能陪伴我们以教会的身份走向结出果实的新时节，把荒芜和死亡留在身后，重新将死而复活的耶稣放回中心地位。
Quédate con nosotros, Señor, porque contigo la noche del dolor se cambia en alba radiante de vida. Simplemente decimos, quédate con nosotros, Señor, porque si tú caminas a nuestro lado, el fracaso se abre a la esperanza de una vida nueva.
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如果把耶稣放回到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中心，我们就能与天主和好，与他人和好，与自己和好，并且成为我们社会内和解与和平的器皿。 教宗方济各于7月28日下午在魁北克主教座堂与圣职人员会晤，并在魁北克的首任主教圣拉瓦尔墓前祈祷。他在讲道中邀请在场的众人不要屈从于悲观主义，而要携手共建一个可信的教会，以生命为福音做见证，促进友爱，以牧者的形象应对世俗化。
Agradezco a Monseñor Poisson las palabras de bienvenida que me ha dirigido, especialmente a los que tuvieron que recorrer un camino largo para poder llegar. En vuestro país son realmente enormes. Por eso, gracias.
信友，如果更加生活在共荣中，为任何接近信仰的人创造机会和空间，来找到一个温暖的团体，懂得聆听并进入对话，从而促进良好的品质关系，那么教会就成为福音的可信见证者。只是教宗方济各在魁北克圣母主教座堂与主教、司铎、执事、修生和牧灵工作者会面，共同诵念晚祷时里讲道中的一句话。教宗在讲道中再次请求宽恕，不仅为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人员在寄宿学校犯下的侵犯行为道歉，也为教会圣职人员所犯的性侵罪行道歉，并请求宽恕。教宗说，我特别想到了对未成年人和脆弱者的性侵，这些丑闻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和永不回头的抗争。我愿和你们一起请求所有受害者的宽恕，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羞愧必须成为皈依的机会。考虑到与原住民弟兄姊妹的治愈与和解之路，基督徒团体再也不能沾染上一种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的观念。我们不允许任何意识形态造成我们子民的生活态度和形式出现疏远和混淆，从而企图屈服和掌控他们。接着教宗提醒道，当今的世俗化在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把天主置于脑后，几乎从视线内消失。但要小心，当我们注意到我们所沉浸的文化、它的语言和它的特征符号时，我们很可能会成为悲观和愤恨的囚徒，陷入消极判断和无用的怀旧。一旦我们苦涩地指责说，世界不好，它被罪恶统治着，我们恐怕会重新采取十字军的精神。我们对此要很谨慎，因为这不符合基督信仰，实际上也不是天主的风格。教宗解释道，如果我们屈从于消极的目光，并做出肤浅的判断，我们就会传递出错误的讯息，好像在对世俗化批评的背后，我们怀念着一个神权至上的世界。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教会和肩负教会职务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显著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针对世界的世俗化，教宗指出要应对世俗化的三个挑战。第一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世俗化和冷漠所产生的精神沙漠中，让世人认识耶稣。仅仅通过重复以往的做法，或复制过去的牧灵形式，并不能传达信仰的喜乐。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向那些尚未与耶稣相遇的人宣讲福音的核心。第二个挑战是见证。教宗向所有在场的主教、司铎和修生们说，你们是教会的主人翁和建设者，你们应谦卑、温良、慈悲，在过程中予以陪伴，果断而从容地进入不同文化，重视每一种文化和宗教的多元性。第三个挑战是友爱。实际生活在基督徒团体里， 意味着在一所人性的学堂中，与我们团体以外的人，与那些不信的人，与那些具有不同传统和习俗的人编织纽带。因此，我们要促进与所有人，与原住民弟兄姊妹，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友爱关系，因为在每个人的面容上反映着天主的临在。
Cuántas veces tus proyectos fueron destrozados, pero siempre tú los pusiste de nuevo en pie. Tú habías entendido que la obra de Dios no es de piedra y que en esta tierra de desánimo era necesario un constructor de esperanza. Les agradezco todo lo que hacen. Los bendigo de corazón. Y por favor, sigan rezando.
最后，乔总鼓励在场的所有主教、司铎、执事、修生和牧灵工作者说，让我们不要退缩、自我封闭，而要带着喜乐继续前行。7月29日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在加拿大的牧灵访问行程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上午9点，教宗在魁北克的主教府与耶稣会士们举行私人会晤，随后会见这个法语区城市的原住民代表团。中午12点45分，教宗将乘专机前往伊奎特，即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的首府，位于北极圈南部。因纽特人世世代代以来在伊奎特一带捕鱼，其地名的含义是渔产富饶之地。在这里建立城市的最初目的是用于美军基地。教宗方济各忏悔的朝圣之旅的另一项意义深刻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即私下会见前寄宿学校的校友团体。这些学校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对原住民儿童施以虐待，剥夺他们的语言、文化、传统和情感，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暴力。教宗方济各在此行中多次为这个悲剧表示道歉，并呼吁治愈及和解。在教宗方济各访问加拿大期间，该国耶稣会副省会长蒙格神父对教宗的来访怀抱希望，认为这希望能有助于减轻过去的同化政策带来的许多痛苦，原住民儿童因这政策受到身心上的伤害。蒙格神父接受本新闻网特派员穆图阿勒的采访时说，这种痛苦极其可怕，这些儿童从他们的家中被带走，失去身份、文化和语言的创伤极为深刻，影响了以后的世代。一位幸存者说，我从未有过真正的父亲，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我的子女的父亲。耶稣会士蒙格神父讲述说，耶稣会也必须考虑 如何为19世纪至20世纪在安大略省寄宿学校发生的事进行记忆的治愈。该修会在2015年开始了和解进程，自那时起情况有所改变。蒙格神父说，我们加深和扩展了与若干原住民团体的关系，道歉和寻找和解是痛苦的，但却值得。这也是因为最难面对的一个真相，就是殖民者的后代和新移民继续从针对原住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义中受益。神父指出，加拿大需要的是改变，一种文化、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上的改变，它能让我们认出原住民弟兄姊妹是我们的近人。蒙格神父表示，这几天积极思考教宗在过去和现在所说的请求宽恕的言语，以及引起的评论和非正式反应，尤其是原住民的回应和群众的态度。教宗预请不要忘却所发生的事。蒙格神父认为，这是基石，将整个治愈和重生的道路建立在这基石上。忘记能导致漠不关心，漠不关心意味着无任何改变。在寻找真相、正义与和解中，教宗的道歉乃是向前迈出一步，但这只是开始，我们必须继续采取具体行动。魁北克圣母主教座堂的负责人罗德里格神父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畅谈教宗方济各访问加拿大的重要意义。罗德里格神父首先讲述教宗此次睦邻访问的重要性。他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聆听教宗的教诲，因为教宗的临在是一个强有力的表达，将是与第一民族加深共融方面跨出的一大步。这位在魁北克主教座堂服务的司铎指出，慈母教会的心在不断成长，他不断意识到这些民族尊严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有可能更多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看看与他们共融的程度与方式如何。谈到教宗将对整个加拿大教会说的话，罗德里格神父表明，我们渴望聆听他的话，了解未来要采取的步骤，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接纳中发挥的创意。对我们来说，这是在他们身旁临在的一个强有力的时刻。值此重要时刻，我们能意识到自己作为可见的主体，去接纳一个具有美妙至极尊严的文化，这也是一个探索崇高真理的机会，这是我所理解的。教宗方济各在加拿大正在进行的这个忏悔朝圣之旅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位魁北克圣母主教座堂的负责神父解释道，教宗的访问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道歉，而应更加深入，在天主的助佑下，我们必须增进共融，这也将是一条治愈之路。接着，罗德里格神父 谈到魁北克地方教会的情况，他解释说，这是一个有点疲倦的教会，我们看到教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更新的教会，这更新能够来自聆听天主圣言和新福传的力量。我认为教宗的到访将有助于我们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接纳天主的圣言。最后，罗格里格神父指出，这座主教座堂是北美洲的第一座天主教堂，魁北克的首任和多任主教都埋葬在这座圣母主教座堂内，团聚在先辈主教们面前，意味着回归到我们的信仰的根源，寻找新的动力，在传教士不知疲倦的福音传播者魁北克的首任主教圣拉瓦尔的引导下重新踏上征程。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加拿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